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她丈夫的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连住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清楚，我们将时间交给杜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很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在本宣教的敬拜，也多谢潘牧师给我有机会每年一次来到跟大家分享圣经。我恐怕就没有人出席，所以因为上礼拜已经登了，下个礼拜讲完谁嘛，所以今天就专登班马来。那班了我什么呢？我在维珍学院读书30年前的老同学阿洪牧师洪师母来到当中。咁另外都唔單止啊，我仲班埋我仔喺多倫多嘅朋友阿邦同埋阿船兩位年青夫婦嚟到佢當中唔好意思啊，我攞咗阿 Jackie 嗰份工作做埋歡迎添。一個聖誕節好歡愉嘅時刻，實在值得我哋好開心。唔啱，撳錯掣，要撳呢一個，啱都唔啱，要撳邊個咧？撳呢一個，啱啦。聖誕節將來臨，唔知仲有冇人喺今時今日收到聖誕卡咧？有啊，舉手。都仲有喎。我以為即係我意思係實質嘅聖誕卡，唔係電子聖誕卡。咁我哋年輕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喺12月份咧，或者11月尾就忙碌寫聖誕卡，希望藉著呢段時間，起碼一年一次，將我哋過往嘅生活啊，點樣蒙恩啊，有咩近況啊，嚟向我哋嘅親朋戚友嚟到聯絡一下。好多時候我哋咧就會特別信耶穌嘅人咧，就會揀一張聖誕卡 ，Emmanuel 以馬內利。或者另一個串法的 Emmanuel 都是以馬內利，最簡單揀張中文以馬內利，不要理他 EM 或者 IM 都好，都是 Emmanuel。 究竟 Emmanuel 這個字在哪裡來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字出現呢？以馬內利又是什麼的意思呢？一個人的名字關於 a person 還是 a place，一笪地方的名稱，又說這是一個 promise， 一個應許來呢？以馬內利有什麼這麼重要的地方呢？以馬內利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呢？那今天我們一起看看。首先看看以馬內利這個詞， Emmanuel 這個詞究竟什麼意思呢？原本它是一個希伯來文Emmanuel個讀法應該都啱嘅啦，我查過好多次嘅啦。咁呢個字咧，最早出現於舊約聖經以賽亞書。其實呢一個字 Emmanuel 呢個字咧，係由三個希伯來字料組成嘅。咁記住希伯來文咧，就同傳統嘅中文好類似，由右至左嘅。 咁你見到個好似 Y 字嗰個咧，嗰個叫亞然，由亞然嗰度向左讀過去。咁頭嗰個字咧就係叫做 Ima，Ima 就代表同在嘅意思。再跟住 New 就係代表我們，最後尾 L 就代表神。將呢三個字黐埋一齊嘅時候咧 ，Emmanuel 就係等於神與我們同在。啊，咁我哋大家都識咗個希伯來字嚇，想學多啲咧。可以找鄺炳超牧師教你們。 Emmanuel 這個字呢，在中文聖經呢都是用音譯，譯它為以馬內利。而在英皇音定本比較傳統一點的英文聖經呢，就用這個 Emmanuel， 就用這個英、EM， 因為它第一個字就是阿言的字，就用了那個、EM。他用了 Emmanuel， 藍色的 Emmanuel。而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不是 HSBC， 不要反過來讀，就是用紅色的 Emmanuel。 而另外一本叫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呢，它就有少少出貓了，舊約就用紅色的 IM， 新約用藍色的 EM 的 Emmanuel。咁究竟係紅色嘅 Emmanuel 定係藍色嘅 Emmanuel 咧？咁我一齊睇下。嗱，希伯來文呢個字咧 ，Emmanuel 呢個字咧，如果用音譯啊 ，transliteration 用音譯咧，佢第一個字母咧 ，R 個字咧，就用咗個 I 嘅英文字嚟翻譯，就 Emmanuel 紅色嗰個。但係新約聖經嘅時候就唔再用希伯來文，就用希臘文。咁希臘文咧就將舊約希伯來文嗰個 Emmanuel 咧就譯咗做呢個 Emmanuel 個字。Emmanuel 個字咧用 epsilon 嗰個希臘字母嚟行頭嘅，個字翻譯咗做英文嘅時候咧就用 E 字行頭啦。咁結果音譯咗出嚟咧就係藍色呢個 Emmanuel。咁而今一般嘅聖經咧，或者很多時候咧，我見到人寫咧都係用紅色嘅 Emmanuel， 因為他們覺得用 I 字行頭的 Emmanuel 先是直接由希伯來原文翻譯過來，就不是說要經過希臘文的 Epsilon 的字而又自翻譯過來。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 Emmanuel 或者是 Emmanuel 都好，中文都是只有一個翻譯，就是以馬內利。好了，我看了這個字的、那個、字源，究竟這個字的出處在哪裡來呢？我們看到在舊約總共有三笪地方提到這個字。第一處是以賽書七章第十四節，我請各位幫我一起讀這節聖經。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好，第二次出現的地方呢，是以賽亞書八章第八節，都請各位一同讀啊。最後尾在舊約出現呢，同樣都是以賽亞書在八章第十節，都請各位一同讀啊。大家可能很奇怪，第三節的經文沒有出現到以馬內利這個名稱，為什麼呢？因為聖經的翻譯在第三節那裡，它將那個意思來譯了出來，就不同頭那兩節就用音譯。但是其實呢，無論是用以馬內利或者神與我同在呢，都是同一個希伯來字，是 Emmanuel 那個字。好了，咁新約都有出現過呢個字，但係咧就用希臘文嚟到出現，咁只係出現咗一次啫，就喺呢個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節，都請各位幫我手讀啊。好啦，呢個就係喺聖經裏邊分別四處唔同地方出現咗以馬內利呢個字。首先让我看看究竟以馬內利在舊約出現的背景，為什麼出現了這三節聖經，無論它是音譯或意譯都好， 咩嘢背景情形底下出現咗呢一個以馬內利嘅名稱咧？嗱，首先喺第一次出現就剛才讀過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話説公元前735年，位於南邊嘅猶大國正面臨呢個北面以色列國加埋敍利亞一齊向佢哋攻擊，要攻入耶路撒冷。點解會咁做呢？因為當時猶大國嘅國王亞哈斯，佢就拒絕啊同呢一個以色列國嚟到合埋一齊去攻打敍利亞。反為亞哈斯就冇聯合到以色列國，不過就走去揾呢一個亞哈斯就走去揾亞述國嚟到幫忙，嚟到抵禦北國嘅入侵。就喺呢個時候，以利亞先知就同亞哈斯講，佢話唔需要驚，唔需要懼怕，佢哋必唔會成功。並且講咗佢話，主要給你哋一個兆頭 ，a sign， 就係咩咧？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就係一個人嘅名字，一個嬰孩嘅名字，係作為猶大將從佢嘅敵人以色列同埋敍利亞嘅聯軍襲擊中得到解脫嘅一個標誌。這個同時間係標誌住上帝冇忘記佢哋，會拯救佢嘅子民，上帝仍然與佢哋同在。而第二次出現以馬內利，剛才讀過喺八章第八節嗰度，咁我唔再讀啦。亞哈斯原本係想請求亞述去拯救猶大國，去抵擋住以色列嘅聯軍，但以賽亞佢同呢一個亞哈斯講，佢話：猶大國反被亞哈斯攻陷，直到耶路撒冷。佢話你唔需要去揾呢一個亞述國嘅幫忙，因為以馬內利喺呢個地方，喺呢一節聖經裏邊已經講到，就係耶路撒冷呢個地方有神嘅看顧同埋神嘅同在。所以第二節聖經同第一節唔同，第一節提到以馬內利係指有一個嬰孩，係講到一個人 a person 嗰個名字，而第二節呢度講到耶和華神係保護呢一個耶路撒冷城。在这一节里面讲到以马内利就是耶路撒冷城 a place 一笪地方的名称。那第三次出现是什么呢？刚才读过第八章第十节，那这一节经文清楚讲明了，无论人怎样去谋算，立下几大的决心，或者是拥有几大的势力，只要有上帝同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畏惧，不需要驚惶。這個就是以馬內利在舊約出現的背景。好了，我們看看新約出現的一節以馬內利是什麼的背景呢？剛才讀過以馬內利在新約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節那裡出現過一次那麼多，其實這一節聖經呢是引用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預言到耶穌的誕生。以馬內利在這裡是指一個人的名字。這樣耶穌在第一世紀來到這個巴勒斯坦地方代表了什麼呢？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就是我們要看下去了。使徒約翰他將以馬內利這個舊約時期的應許和新約時期的應驗很清楚的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讲出来，或者我们都一同读读这一节圣经啊。虽然这节圣经里面没有用到以马内利这个名称，但是很清楚表达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一位聖經的翻譯者，很出名的神學家Eugene Peterson， 叫彼得森，他翻譯了一本聖經叫做 The Message 信息。他將這個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這個 term 譯成了做道成了 血肉之躯，并移进了我们的社区。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进入了我们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邻居，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与我们同在。那究竟约翰所说上帝说要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区，我们居住的环境，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世界，什么的环境呢？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世纪巴勒斯坦时候犹太人所面对的境况是怎样。在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来到攻占了，南国犹大亦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来到灭了。由亚述开始，巴比伦、波斯、希腊到罗马帝国都先后被征服和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被称为应许之地，长时间被征服，以色列民被称为神的选民，常常被击败和奴役。当亚历山大王朝的亚历山大帝去世之后，他一个王国就被四个将领瓜分，北面就是西流基王朝，南面就是多利马王朝，而西流基王朝的安提亚古四世在公元前167年就出兵去攻打南面的多利马王朝，但结果多利马就连埋埃及的联军就击退了这个西流基王朝安提亚古四世的入侵。咁就喺呢个时候，安提亚古四世就迁怒于巴勒斯坦地，就领军直攻入耶路撒冷，而且仲破坏圣殿，喺里边大肆嘅嚟到搜掠。唔单止咁样，佢仲喺圣殿里边向异教嘅神嚟到献祭，佢所献嘅并唔系一头羊、一头牛，乃系一头系被犹太人所认为最不洁的一头猪。不单止这样，还以这个死刑来威胁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逼他们要吃猪肉。犹太人就在这时候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结果他们就出来抵抗这个西流基王朝，发动这个战事，就成为历史上面的马加比起义。就在公元前164年，就建立了这个马加比王朝，并在当年的12月24日重开圣殿，再开始翻这个献祭。在约翰福音10章22节里面所提到的修殿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但很可惜，犹太人这个自由的时间是非常之短暂。没几年之后，巴勒斯坦被罗马大军所攻占了。就在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军庞比就率领大军攻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从此再被征服，以色列民再次被外族统治。在这个罗马皇帝统治之下，罗马就指派了一位叫大希律，他本身是一个以土买人，来到作为犹太人的皇帝。那以土买人究竟是什么人来呢？以土买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以东人。以东人是什么人呢？以东就是等同于旧约的以扫。那以扫是谁？以扫是以撒的长子，亦都是雅各的哥哥。以扫因为不满这个雅各夺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以东人自此就成为犹太人的世仇。身为这个以东人或者是以土马人的大希律，成为犹太人的王之后，他只懂得讨好罗马皇帝，对犹太人非常之严苛。当他听到东方来的几个博士跟他说犹太人将要有一个王降生，所以特地来拜他，大希律竟然 收到个消息之后，下令在他治权里面的四境将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掉。这个就是耶稣要搬进来的地方，一个有住破碎的过去、悲伤的现在和不确定未来的地方。当耶稣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之后，他不断地去提醒人家，上帝是与属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耶稣说，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五章五节，又请大家帮忙读。耶稣应许神同人的关系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常常连结在一起的。跟住耶稣亦都再讲另外说话，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就请大家帮忙读。神的同在不单止在我们旁边，他正进入我们家，跟我们一同坐席吃饭。在犹太人传统里面，如果邀请得你入家吃饭，他就视你如同家人一样，好亲密，好亲密的。跟住耶稣又话，又请各位读啊。耶稣恐怕大家以为他的同在是短暂的，当他离开了之后，就没有了耶稣的同在。所以他临离开之前，临离世之前，他同属他的一班门徒讲话，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这个就是圣灵，而这位圣灵是永远与你的同在，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永远的同在。这里很多经文强调信主的人有神的同在，所以以马内利不是单单昔日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亦都是给我们今日每一位属他的人的应许。好了，那以马内利对我们今日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以马内利是不是只是两千年前对以色列人一个应许，跟我们无关呢？以马内利有何意义，有何重要性？让我们同你看看。以马内利是一位愿意跟我们面对苦难的上帝。我在香港教会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育有一对子女，丈夫是一个中学的教师，太太在家照顾家庭儿女。虽然间他们生活并不富裕，但都算是小康之家，生活得很开心。更加重要就是他们热心爱主、爱人、爱教会。在2000年那年，丈夫忽然之间出现了视网膜脱落，双眼失去了视觉，教会弟兄姊妹都很忧心，切切为他们祈祷，祈求他们得蒙医治。另外有些人给一些实质的帮助，例如将自己家的工人都派到他家那里，帮助来做家务，协助来照顾小孩。很可惜，经过一轮的治疗和手术，最后都是双目失明。他无法再继续做老师的工作，家庭失去了生活的支柱、经济的支柱，而当时两个小孩都不足够十岁。面对这么不幸的事，这对夫妇竟然没有抱怨，还继续的往前行，因为他清楚感受到神没有离开他们，与他们同在。那位弟兄很快脆被安排到一个盲人训练中心，学习怎样去治理。两年之后，他除了学习了一般盲人生活的技能之外，因为他积极乐观的态度，被盲人训练中心聘用为导师，史无前例。他是第一位被盲人训练中心聘用的失明人士做导师，教导其他失明人士怎样用电脑。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缺陷停止教会的侍奉，反而继续参与诗歌班， 教导主日学，四处去鼓励其他面对困境的人。我仍然记得我年少时在教会跟他捉象棋都不相伯仲的，他失明之后抱抱都输给他，因为他将他那个失明那个闭目捉棋的技术还更加升高一层楼。我还记得我最后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感恩弟兄，我可能都未必能够照顾到我儿女，我希望你帮我手好好照顾他们。我听到非常之难过。但是后来这位弟兄这么积极面对，我输给他都抵。不单止这样，他不需要我帮手照顾他儿女，他在地铁那里跟他儿子玩游戏，教他儿子用盲人捉棋，结果大家没有棋盘就居二进一，马拍平四，这样很厉害、啊、后来这位弟兄就成为了2014年的香港再生勇士奖的得主。他的儿女因着父母的遭遇和见证，不单止没有抱怨上帝，亦都冇好似我哋大部分人咁样，或者好多人咁样，成为流失嘅信二代。呢两位年青人努力读书，结果儿子成为咗医生，女儿成为咗牙医。更加感恩嘅就系佢哋都系热心喺教会嗰度。呢两姐弟帮助到好多年青人。我常常会问上帝，点解会有苦难临到？上帝没有讲受苦难为何存在，相反的，他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道成肉身的以马内利，活生生的证明了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虽然没有好像魔术师那样将我们的苦难变走，他而是选择了亲自的临格，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将上帝的恩典真理来彰显出来。亦都好像16世纪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一位牧者叫潘霍华 Bonhoeffer 怎么说呢？他说，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给予我们帮助，只有受苦的上帝才能给予我们的帮助。神来到这世间，在寻找我们的过程中同我哋一齐受苦。刚才提到嘅嗰位夫妇见证咗上帝嘅同在，以马内利嘅上帝要同我哋同在，同我哋一齐，佢唔会撇下我哋，甘愿同我哋一齐受苦。以马内利另外一个重要嘅功课就系要我哋面对死亡。啊，呢度系我嗰个 PowerPoint 仲未更改到。就是以马内利与我们一起面对死亡的上帝。1912年4月10号，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邮轮铁达尼号，由英国修咸顿港开始的首航去这个美国纽约市，被认为是永远不会沉没的巨轮，经过四天的行程，在4月14日，大约半夜时分，在大西洋的距离加拿大纽芬兰省没几远的地方，碰到冰山沉没。当时船上边有2200名乘客和船员，超过1500人丧生在大海上。根据一些新患者他们的技术，他当时铁达尼号将要下沉的时候，很多人正面对死亡之际，有些乘客要求船上的乐队来了奏一些能够安慰他们的诗歌。最后乐队就奏出了这首 Abide with me， 求主同在。正当我们处于无望无助之际，神的同在以马内利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力量。让我们一同听听这首诗歌。 去死亡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力量。求主同在这首诗歌，歌词的作者莱特是19世纪英国苏格兰裔的一位圣公会牧师，他从小就是一位孤儿，由另外一位圣公会牧师来到收养了。年轻时候他身体非常差，患有哮喘和支气管炎，虽然间经常受到疾病的缠绕，但他常常表现出活泼和开朗。最后只有五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因为患了肺结核病而离世。当他面对死亡，在临终之前就写下这首诗歌。而这首诗歌的歌谱的作者蒙克，当他写这首乐谱的时候，正值他3岁的女儿刚刚去世。这首诗歌第一次面世公开重唱的时候，就是莱特牧师的安息礼拜。这首求主同在传颂后世的诗歌，就是正当人面对死亡无助的时候所写成。基督教独特之处是在于我们跟随一个上帝，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对世上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不感兴趣，而是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绝望的时候，甘愿来到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当我们面对死亡，神应许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好得无比的应许。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一起面对死亡的上帝。上帝除了与我们同在改变我们整个生命，以马内利我们怎样来到回应他呢？以马内利不单止仅仅是一个 promise，是一个应许，亦都需要我们去活出来。我们怎样来到活出以马内利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另一方面外在的。内在方面，它使到我们生活有力量。17世纪在法国，有位叫做尼古拉斯·克尔曼的一位弟兄，他从小家庭很贫穷，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有一个对神敬虔的心。18岁那年去参加做士兵，不幸的在战场里面受了重伤，从此双脚就变成瘸腿，一路走就一路要拐下拐下。他描述自己笨手笨脚，成日打烂嘢，乜都做不到，听起上来好像我太太讲我咁样。就在他37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加密院加密山修道院的一个奴仆。他并没有资格成为修士，只是成为修道院一个工人，专门负责厨房的工作。虽然间他笨手笨脚，亦都不喜欢做厨房的事，但因为他信服的缘故，就欣然接受。因为感到上帝的同在，以致他整个生命、工作和人生都有很大的改变。每一项的工作、每一个动作，甚至乎执一条草，他心中都充满喜乐，为爱神而工作。他一边在省煲，一边在洗碗，一边在赞美主，甚至在路上边一边走一边问耶稣：今日我们要去哪里执柴呢？每时每刻都保持住与主同行共话。很多人以为只是在祈祷的时间才是与神同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好像正在祈祷中就与神同在。这一段就是尼古拉斯·克尔曼的说话。因此我们不应该厌恶厌倦做一些小事。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工作有多伟大，而是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而做。我年轻时候常常做伴郎的，总共做了7次那么多。其中的原因就是 我不會搶了個新郎哥的鏡嘛。其中有一個我做伴郎的是我的大學同房、叫陳玉區牧師。我跟他回同一個大學團契，他叫我做伴郎，都要問一下、陳牧師為什麼選這個姊妹成為太太啊，因為那個姊妹都是我大學的同學來的，我們都很熟悉的，當時在大學團契一起成長。他說那個經歷給我聽，那個故事給我聽，他有一次我們回大學團契，我們是借西人教會來聚會的，完了聚會之後，那個教會的廁所女廁塞了，大家你眼望我眼，怎麼算好啊，又不能夠閉眼看不到走了，因為借人地方、已經人家得罪了，人家整污了人地方，人家可能不借給我們嘛。結果就在那時候，各位姊妹就奮勇以不容辭，就伸手落那個塞了的廁所裡，將那些污糟的東西來清除了。那個弟兄就說，因為我有心智要做牧者，我就需要一位有這樣的心智的師母，不怕做任何小事，只要是為神而做，每一樣神都看重。跟著修道院的院長，這個加密山修道院的院長，他記錄了他和這位尼古拉斯克爾曼的那個交往時候一段說話，請大家幫我一起讀好嗎？没错，因为上帝的同在，我们活出这个以马内利内在方面，我们、变成生活是有力量。第二点就是、未讲完，要介绍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就是尼古拉斯克尔曼，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Brother Lawrence、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他有一本很出名的名著叫《与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有中文译做《与神同在的操练》，而这本书就记述了他正话一些 quote 出来的讲话，以及他的院长所记录下来与他那个交往的一些说话。因为有以马内利，使到我们生活有力量。除了生活有力量之外，以马内利使到我们有终末的盼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三年前我们没有想过突然间会有 COVID 这个传染病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两年多前也都没有人想到俄罗斯会出兵乌克兰发动战争，甚至乎是没多久之前两个月左右，我们都没想到哈马斯会是屠杀以色列人民，结果第二日以色列大军来到大举来到轰炸加沙地带，以巴战争又开始了。病毒在我们不惊觉的时候就在周边出现了，战争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经济环境会有起伏，政治气候会有改变，甚至乎世上的政权都会有变迁。但是上帝应许与他儿女同在是永远不变，纵然之间处境是不如意，主给我们的应许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属他的儿女同在的应许是永恒不变。使徒约翰从上帝得到启示，写下了有关这个世界终末来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请各位都帮我读啊。 没错，在这个世界的终末的时候，什么都改变，唯有主应许的以马内利是永不改变。这个以马内利使到我们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有上帝同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末盼望。以上就是活出以马内利内在方面生活有力量，同埋我哋对永恒终末嘅盼望。咁至于外在方面系点咧？外在方面，大使命话俾我哋听，大家好熟悉呢一节圣经啦。马太福音28:19-20，都请大家读啊！我们怎知道有神与我同在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遵行耶稣的吩咐，就是去使别人认识耶稣基督，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建立教会，耶稣就应许过，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这个以马内利不单止是一个表征，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的应许是直到世界的末了。而第二个外在方面活出以马内利的，就是与有需要的人同在。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呼召我们成为他门徒的时候，我们是被呼召与其他人同样的做这些事情，就是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同在。我再讲一次，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被呼召为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要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同在。我认识一位牧者，他除了在神学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之外，为人谦和，又常常关怀其他人的需要。很多人想跟他倾谈见面，包括一些从外地来的神学院的院长想约他吃饭，甚至乎一些没什么料的神学院的老师想约他喝咖啡都很困难，成日被他婉拒的，因为他宁愿用时间去探望那些患病肢体或者将要离世的肢体，陪伴他走人生最后一段路程。这个就是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同在。近代灵修学大师 Philip Young 时杨西他这么说，他当上帝似乎不存在的时候，很可能他期待由我们去展示他的存在。当上帝似乎不存在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期待由我们来到展示他的同在。我们要知道以马内利的真理，上帝与我同在，往往就是要透过他的追随者。藤近辉牧师，一位深受众人敬重的牧者，也是我们宣道会所敬重的牧者，有一次一位刚刚由大陆来的信徒，他路经这个藤牧师的教会门口，他就敲门进去找藤牧师倾谈。当时正值是香港冬天，很冷，气温很低的时候，藤牧师见到这位弟兄穿着很单薄的衣服，他就马上将这件他自己穿的大褛取下来，就搭在这位弟兄身上，叫这位弟兄你就继续穿着他，你保持住他，保留他就可以了。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彰显了当上帝似乎不存在的时候，很可能期待我们去展示他的同在呢？当我们找住以马内利这个应许时候，亦都必须帮助其他人经历这个应许，活出以马内利，在内在方面使到我们生活有力，爱对终末有盼望，在外在方面使到我们 与人的关系变得更有意义。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而这个应许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地方，又或者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上帝都是与我们同在。这个永恒不变的应许，就在我们要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祝愿各位以马内利，又愿我们活出以马内利，上帝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唱我们的回应诗《Emmanuel》。